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有用、非常实际，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乎是现在所有的现代人、白领都必须要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站桩。早在达摩东渡见了梁武帝以后，话不投机啊，梁武帝问达摩，对阵者谁？就是面对我的这个人，你是谁？达摩回答两个字，不识，我不知道。所以梁武帝就是当时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达摩？我问对症者谁，你到底是谁？达摩都会讲我不知道。啊，这个圣人的这个禅意啊，凡夫俗子难以领会，所以话不投机，达摩就离开梁武帝，到了嵩山的少林寺。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个九年并不是说没有吃喝拉撒睡，都有，在这个少林寺的记载里面，曾经记载达摩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到少林寺的斋堂里去拿，去领这个斋饭，但他并不在那儿吃，他拿回来以后仍然回山洞，所以每天会去赶一次斋，所以他就在少林寺的山洞里面住了9年的时间啊。二祖慧可见达摩的时候，由于这个二祖慧可先前曾经对达摩很不恭敬，一天一顿，对的，因为少林寺是过午不食的，可以说一天两顿吧，早饭也有，到了12点以后就没有了。因为达摩在曾经去过二祖慧可的这个讲经的道场，二祖慧可当时在讲一些经典，达摩很多人在听，二祖慧可当时也很有名。达摩听了以后，就在旁边笑了笑，摇摇头。那么二祖慧可就觉得这个人，很不给面子啊！怎么竟然我讲经，你竟然还要嘲笑啊？在野史里面记载，二祖慧可当时把念珠扔过去，正好打到达摩的嘴上。当然，这段记载是野史里的，正史里没有。所以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没人知道。据说达摩当时掉了一颗牙，这颗牙呢，他没有让这颗牙掉到地面上，而是把这颗牙生吞下去了。因为达摩事后讲，如果一个圣者的牙齿跟血液落在地上的话，此地将会发生天灾，所有的人将会因此受报。所以达摩就把这个牙连同这个血液、血水就吞下去了。事后慧可据说非常懊悔，非常后悔。他后来觉得这个人越来想越觉得这个人非同一般，结果后来就到达摩的嵩山少林寺的这个山洞外面跪了3天3夜求法，达摩就根本没理他，一直面壁，一个字也没有说，没理他。结果第三天的时候，慧可拿出戒刀，把自己的手臂砍下来，因为你让圣者也流了血了，所以你必须也对等偿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因果律。他拿着自己的手臂献给达摩，所以二祖断臂是确有其事的，并不是这个武侠小说里的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二祖慧可确实是断臂的，以表他的忠心啊，诚心。达摩总算是眼皮抬了一下，抬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据说达摩当时看了他一眼以后，讲了一句话，有两个版本，叫这个外歇住原，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是一个版本，就是你把外在的这个 感官的吸引全部关闭，外泄助缘，所有的外在吸引你的这些因缘，你全部歇下来，歇了，放下来，内心无喘，喘就是喘气的喘，在你的内在的心思想，也没有像呼吸喘气那样来来回回的运动，也就是没有思想的过多的杂念运动，外面也断除干扰，内心也心如明镜啊，平静啊，没有喘，像喘气一样来回喘，心如墙壁，心像墙壁一样，也就是你的心像墙壁一样宁静清澈啊，像面镜子一样，可以入道啊，你就可以了悟了。二祖后来服侍达摩许多年，最后真正的悟道了。据说达摩当时下面有五个人，在达摩离开东土的时候，曾经在达摩面前，每一个人达摩都要他们描述自己的悟境是怎样的啊。其中有一个是比丘尼，其他四个是男的，比丘啊，所有其他人都在达摩面前描述，有的人说如这个佛这个净土现前一样，见了一眼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啊，等等等等。达摩就一个一个挨个的评价说，你得我的皮，你得我的肉，你得我的骨，唯独慧可最后站到达摩面前鞠了一躬，一个字也没说就退回去了。达摩给他的评价是，汝得吾虽，你真正得到了我的精髓。其他人讲什么如见净土啊，等等等等啊，没有任何妄念啦，心非常干净啦，等等，这些都是还是皮肉。只有慧可一个字也没有鞠躬一下，达摩就认为他是得汝得吾虽了，得到真正的精髓。因为精髓无以言表，两个同样得到精髓的人不需要开口说话，他们立刻就已经默契了，他也知道你有，你也知道他有，就是这样。禅宗这种例子非常多，禅宗很多禅师都以良久静默来表达他内心的领悟。有的小禅僧来问老禅师到底什么是佛法的心髓啊？那个老禅师良久，良久的意思就是什么也没有说，沉默，但是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内在沉默。有的人记载当中，有的人因为这个良久的沉默而开悟，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不开悟的，大多数人只是茫然。这个老禅师好像两分钟保持沉默，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他很茫然。但是有那么极个别的在这个禅师的良久静默当中豁然而悟的也有，但非常少。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的寺院是继承了白马寺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那一套理念系统，是以坐禅为主的啊，佛遗教经啊，等等这些经典里面，主要是以坐禅，是以迭除内心为主的一些教导。当时禅宗还没有啊，所以当时的僧人大多数仍然保持着佛陀在当年在印度的一些传统，是托钵为食啊，化缘的。也没有禅宗后来的自耕自食的那些传统，都还没有呢。僧人们除了每天的托钵，在正午十二点以前用过午饭以后，晚饭就没有了。因为佛制是不允许十二点以后吃饭的，认为十二点以后，尤其到了下午晚上吃饭是恶鬼食，鬼道众生吃饭的时间。所以佛陀本人在印度的时候也是只吃，几乎是吃一餐的，佛陀连两餐都没有。当时这个少林寺的传统基本上是继承了佛陀在印度的一些古老传统，以托钵为食，而且只在十二点钟以前吃。 而且没有农禅并用，这都是禅宗到后来才有的。这个是在生活上，他们在禅修上主要以读经跟静坐为主啊，因为禅宗还没有呢，还没兴起，各个宗派都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几乎都没有的。所以当时的少林寺禅僧人，个个天天就吃两餐饭，然后这两餐饭以外的时间，要么读经，要么就是坐禅，连诵经几乎都没有，这个做佛事诵经当时都还没有，就非常早期原始的时代。那么这些僧人长年累月的，天天就是看看书，坐坐打打坐，运动量很小，运动量非常小。如果让你天天房间里就这么看看书打打坐，啊，顶多做一些头脑运动，念念经。不出3个月，你的身体就会变得羸弱。所以这些僧人后来达摩就发现，这些少林寺的僧人个个身体都很羸弱啊，娇瘦得很，很娇嫩啊，经不起风吹的。所以在9年当中，达摩就开始教这些少林寺的僧人站桩，当时是教他们这个易筋经跟洗髓经，这个是这两个经实际上是后人写的，但是当时达摩是口传的，他并没有写下来。在易筋经当中，主要是一些类似于印度瑜伽的内容，一些拉伸筋腿的东西啊，伸腿拉筋啊，这个头一直向下弯到脚背部，洗髓经啊，易筋经跟洗髓经，尤其是易筋经里面作为基础的几个动作，基本上都是站桩。当然易筋经里面站桩其实传下来的桩位有很多啊，最简单的马步站桩，还有一些站桩是韦陀持杵式啊，就韦陀桩。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桩位其实并不重要，你站成什么姿势，你如果现在说我不知道什么桩位，你到庙里去看18罗汉的那些姿势，你都可以学，每一个姿势你都可以按它的站。大家可以看到庙里面罗汉堂里面各种罗汉的站姿，这些站姿都可以作为站桩的姿势。我们很多的姿势甚至完全沿用了那些形象啊，我们站桩里面专门有罗汉桩的，罗汉桩有伏虎桩，有降龙桩，这个在站桩里面都是有的。啊，你手做出一个顶天立地的降龙的样子，这是降龙桩。但是所有的这些站桩，无论你采用怎么样的姿势，它内在原理全部都一样。而当你了解了这个站桩的内在原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一个最简单的桩位就够了，也就是马步站桩。其他桩位无非就是手脚的样子变了，用力的身体用力的重心可能变了，但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在所有桩位里面，马步站桩是最平衡的。而一个最平衡的桩位反而更容易激起你身体里面产生平衡的气流旋转。大家站过桩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发现，你在马步站桩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气或者身体的磁场不是在你腿里面或者身体里面的，它是超出皮肤以外的。你在马步站桩的时候，两腿中间会有一个连接两腿的这么一个能量磁场，而且是旋转式的，几乎包裹了整个的双腿，并且随着你站桩时间的持久，它开始能够包围全身，包围你的手跟头，整个的人体都几乎包围在一个热烘烘的火炉里面啊，这个火炉是从外面包住你的，并不是走里面的。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站桩是走哪根筋的，那你就错了啊。站桩能量升起的时候，它不是在身体里面， 它几乎是像蚕茧一样包住整，从外面包住整个身体的，能量的强度可想而知，比站桩、比打坐更会更快的激发身体能量。它并不是吸收什么太阳、月亮或者外面的能量，它实际上是通过膝盖的弯曲，而且膝盖最前端不要超过脚趾尖。为什么不要超过？因为当你超过脚趾尖的时候，你的重心就前移了。但是整个站桩需要你重心至少移到你的双脚涌泉穴向后，就这个地方，你的整个身体的重心在这个地方涌泉穴向后到脚跟的整个区域内，你的站桩才会真正激发身体的力量。你前移了，意味着你在偷懒，你站桩的力量要在涌泉穴以后啊，重心要落在涌泉穴以后。当你站桩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双腿都在压力下渐渐的颤抖，这个颤抖实际上就在激活你腿部的细胞、腿部的能量，你的肌肉、你的骨骼里面其实有巨大的能量，但是它是潜伏着的，除非你开始颤抖它，你开始以张力压迫它，这股潜在肌肉里的能量才会被释放出来。所以，当你的身体在颤抖当中的时候，腿部在颤抖当中的时候，肌肉的能量就被释放了，它就形成了一个身体的磁场，包裹住整个身体。所以，站桩实际上是一个物理性的锻炼，激发你身体内肌肉内没有被激发的那些能量。所有的桩位，无非是让你能够在那个姿势当中保持不动，并且在那个姿势当中感受到压力。你的手跟脚都会感觉到酸痛，而这是非常好的锻炼。一个人，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睡懒觉的习惯，你如果躺在床上超过了你睡眠应有的时间，8个钟头、10个钟头，你睡了12个钟头、14个钟头，你起来一定会全身疲劳。你躺着不动，长时间躺着不动，你的身体实际上是在消耗。对身体，作为身体，它需要运动；作为一个物质的存在，一个肉身的存在，它需要运动。那么你可以做一些外化的运动，跑步啊，爬山，出一身汗，等等，这些外化的运动会激发你的骨骼，激发你的筋骨，但它无法产生磁场，这个是有个差别的。你可以去跑步，你可以去爬山，啊，你可以做举杠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机械运动啊，机械性的锻炼，他们会强壮你的肌肉、骨骼、筋骨。但是它跟站桩的一个巨大差别是，它无法产生磁场，而站桩它非但激发了你的骨骼、肌肉、筋骨，而且由于它是不动的，站着不动的，那些能量没有被挥发掉，所以它就渐渐形成了一个磁场。而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在挥发，所以当你没有挥发掉你激发出的这些能量的时候，这些能量就会在你身体周围开始积累起来，会形成一个包围你的堡垒，啊，这就是站桩跟普通的机械运动啊，体育锻炼的一个差别，它在形成你身体真正的磁场，一个气场。所以在你站桩的时候，你可以把那2个脚放到比肩膀略宽的一个宽度，不要太宽，太宽强度太大你受不了，但是比肩膀一样宽，强度又太弱，所以你要跟比肩膀稍宽一点点啊，跟磁铁睡眠是有危险的啊，因为你的磁铁创造的磁场可能不符合你身体磁场的固有倾向，所以这是有危险的，它可能会打乱你身体固有的磁场线，所以你最好遵循着你身体固有的磁场来形成，这是安全的。啊，所以为什么在门罗的这个灵魂出体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件事， 他说以太生会有出体的现象，以太生出体除了遇到邪恶灵魂是一个危险以外，另外一个巨大的危险是遇到发电站，遇到变电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过那个电线杆子上面有一个一圈一圈的铁的这个变压，一个大型的变压器。你的以太灵魂是非常害怕这种变压器的，因为这种变压器有磁场，它形成自己的磁场。一个以太出体的人非常容易被这种变压器的磁场吸住，走不了。一旦你被这个磁场吸住，走不了，你就完蛋了。你意味着你无法回到身体里了。对这个磁场，人工的磁场将有很大的危险。对一个人最好远离高压电线。你如果你家附近有高压电站，你的身体一定会出毛病，因为高压电站意味着有强大的人工磁场，而这个人工磁场一定会扰乱你的身体生物磁场。当你的生物磁场一旦乱了，即使你有再好的饮食起居、各种各样的习惯，什么其他都没有问题，你也会生病，而且一定是恶病，很严重的病，一定是癌症，或者是各种各样神经性的混乱。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你的家附近有变电站、高压磁场，我劝你赶快搬家。你的手机也是有磁场的，微弱磁场。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手机关掉，或者放到远的地方。你如果习惯在枕头旁边放一个电子闹钟，有极微弱的磁场，这个磁场也立刻拿掉。飞行模式也不行，飞行模式仍然有一些潜在的磁场，这个信号在收发，仍然是有的，最好关机。我们大家习惯用电子闹钟的，这个电子闹钟实际上是有微磁场的，这个磁场而且远离头部。我记得有这个电信的机箱也有一定的磁场，要当心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由于是业务员，每天的电话非常多，几乎要打七八个小时的电话，用手机打。结果这两个夫妻后来前后得脑癌，脑部病变得癌了。路由器要远离啊，路由器尽可能远离。这些都是有辐射、有磁场的，有磁场就意味着有辐射，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要远离这些辐射源，远离人工的磁场源，这对你的身体都是一个造成混乱的能量啊，能量，所以这要非常当心。但是我们站桩是创造身体自身生物能量变大的一个极大的放大器。站桩实际上意味着你把你的身体磁场在放大，你甚至能感觉到这种放大。我们站过桩的人将会有这个经验。你站桩久了，你会发现身体好像被一层雾一样的磁场围绕了。这个磁场不是来自于别人，不是来自于环境，就是来自于你本人的身体。它是以你本人身体为中心的。所以一个站桩的人，他会形成强大的个人磁场，而这个磁场完全符合你生理。所以为什么站桩会让你变得身体更加健康？意味着你个人生理的磁场强化了，你更加强化了一个健康的磁场。所以，一个个人磁场强的人，甚至能够抵御外在的这些杂乱的磁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屏障。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站桩远远胜于跑步、爬山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纯粹的体育项目，啊，因为那些项目不产生磁场。而站桩会扩大，并且产生个人化的磁场，这非常重要。古人把这个磁场叫做气场，气。甚至如果你站桩够久，超过一年，你甚至能够把个人的磁场发射出去，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你开始变成了一个原生磁铁，以至于你天生就有磁性。你站久了以后啊，本来你是一个铁块，没有吸力的，你站了一年以后，你这个磁场变得扩大了，扩大超出身体了，你就变成一个有吸力的铁块了。你这块铁变成了一个磁铁， 而你甚至可以把那磁铁暂时性释放出去，你可以开始吸引别的铁块，没有磁性的铁块都会被你吸住。换句话说，你的磁场可以影响他人的磁场，因为你的磁场更强。所以这个在古老的道家、古老的传统文化里叫内气外放，你甚至可以把你的磁场释放出去。所以你站桩超过一两年，你甚至可以在隔着一两米的距离，你可以用你的磁场推动对方的身体啊，这是完全可行的。大家如果敏感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方式。现在大家左右手掌心相对，相隔大概五公分，每个人都试一下啊，相隔5公分，然后渐渐的感觉中间有好像磁力线相连了，相连，你感觉到相连，你就开始把你的手往两边渐渐拉开，好像拉这个磁力线。你在拉的时候，你的两手劳宫穴会感觉到这种拉力，有没有？大家回应我啊！再轻轻的往外拉，然后你再拉到10公分以后，再往两个手往中间压，再往里压，压了以后，你的劳宫穴也感觉到压力啊。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磁场的一个力量，人人都有。如果你敏感的话，即使你没有练站桩，你也会有啊。你拉，再拉一遍，拉，然后再压啊，再拉开，往里压。当然，这个时候你的磁场是由于你站桩时间还没有那么长，你的磁场其实还是弱的。所以为什么你只有在靠近5公分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啊，会有热，哎，会有麻，会有胀，会有拉伸的感觉啊，这个人人都有。这说明人其实就是一个磁场啊，这个磁场只要你是活人啊，你还活着，你就一定会是，你就是一个小型的发电站，小型的吸铁石。而站桩是意味着把你这个磁场变得扩大，这个是站桩的力量，它可以使你这个变电站，使你这个个人磁力中心变得更加扩大。当你扩大了，你也许隔着1米，你就能开始有这种拉跟压的这种磁力感应，甚至你不需要对着你自己的手，你可以对着别人的手。你对着别人的手，你现在家里如果旁边正好有别人，你可以让他的手跟你的手相对，隔着5公分，然后你拉，然后你压，他也会有感觉啊。这说明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并不是。你对着你自己的手才会有这样感觉。你可以对着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所以，当你个人的磁场变得更大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对着别人的身体推，对着别人的身体拉，它就会随着你这个磁场开始向前倒，向后摇。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了啊，现在这就是这个站桩产生扩大身体磁场范围的一个作用，它意味着扩大了你身体正能量的频率，你的正能量被扩大了，以至于你身体的负能量相对的就被压缩了。所以为什么站桩会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就是这个原因。你在锻炼你的身体内部最核心的这股磁场，而和最核心的这股磁场永远是健康的，你在扩大它。啊，你在扩大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在人为的激发它，所以这就意味着，第一，你要使你的身体产生强度，你要弯曲你的膝盖，啊，不要让它超过脚尖，重心向后移，劳宫穴以后，啊，涌泉穴以后，你能如果落在后脚跟，那最好了。如果落在后脚跟，你的向下的这个重心的位置是最累的，越累，你的身体就越容易被激发，所以当你的两个脚越抖，就越是意味着你在创造磁场，啊，创造能量。而你的手摆的位置，有两个基本的桩位啊，有抱球式跟大字桩。抱球式相对于更轻松一点，手的压力不大，但是大字桩压力就手的压力就更大。我建议大家用大字桩。因为你激发了两腿的能量，腿在抖，因为腿在释放它的能量，在形成生物磁场。 但是你如果抱球是你手的抖动就弱了，手的压力就弱，手的压力弱，它释放的磁场就弱。所以你如果用大字装，手的疲劳程度、抖动就强，强度就增强。它强度增强意味着你也在激发手部肌肉的能量，激活它，让它释放。所以你如果手脚一起释放，你将更加平衡，你产生的能量、产生的磁场将更加大。啊，这个所以非常重要啊！我建议大家是用更平衡的方式，手脚用大字装的方式，这是最好的。第二，很多人说含胸拔背，我建议你拔背不要含胸，你的脊椎后背应该垂直站正，但是不要含胸，尤其是这个大字装，你的含胸会让你的能量淤积在胸部，这对你将是不利的。所以在你做大字装的时候，请你打开你的双肩，啊，胸部打开，不要拘泥于一些细节。我们是20年前的各种气功的锻炼啊，这个站桩的锻炼，他们开始把一件简单的事无限的复杂化，什么这个坐臀啊、含胸啊，变得无限复杂。但实际上这件事丝毫没有任何复杂性。你即使手的位置像罗汉一样随便摆啊，你摆到头上去，摆到斜着摆，头是歪的啊，你甚至是弯腰驼背的都没关系。为什么？只要你两腿是打弯的，两腿有压力，就意味着你已经在激发你的身体磁场了。所以，当你对站桩的重点其实就是两条腿，你只要激发两条腿，整个上半身就会被情不自禁的激发起来。无论你上半身采取哪个罗汉的站姿啊，歪着头，弯着手都可以。当然，如果你采取一个大字桩这样平衡的站姿，那将是更能够让能量顺利的上升。所以我实际上是建议像大字桩这样能够上下平衡、左右平衡的站姿，这种站姿非常有利于能量的贯通。啊，一些稀奇古怪的站姿虽然很好，但是你最好现在不要站。以后当你能量变强了，你可以甚至弯着头站，驼着背站，你可以尝试一下。当你弯腰驼背的时候，能量在能量很强的情况下一样可以贯通。它只是作为一个尝试，啊，看你身体弯成一个虾的时候，能量会不会通，一样会通啊，说明你的能量已经能够顺利的在任何姿势下贯通，但是真正当你要练站桩，还是建议你练最中规中矩的大字桩或者抱球桩啊。第二个，你在练站桩的时候，除了激发能量以外，我刚才说过不要动，不要动是一个相对的词，不是说一动不动，你不可能一动不动，你的身体一定会抖，脚一定会抖。而且这个抖实际上是有频率的，换句话说是一上一下的，它不仅仅是左右抖啊，前后抖，它甚至会上下抖。大家有站桩经验的人发现，每过5到10分钟，你的身体忽然会有一个奇妙的向上的弹跳，当然并不是双脚离地的弹跳，会有股能量从双脚忽然间上涌，以至于你人有向后倒的趋势，像一个弹簧一样。你会像一个弹簧一样被弹一下啊，然后再弹回来，因为你身体能量每过10分钟以后会有一个向上涌动的趋势，像海浪一样，所以实际上你的身体在能量的推动下会自动的像树叶一样摇摆，但是不要过分的摇摆，过分的摇摆你的能量就散开了，所以在无法克制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摇摆，因为这是能量自发的推动。除非能量自发推动，你不要刻意去摇摆。刻意去摇摆意味着你的重心就不在后脚跟了，啊，你这种疲劳程度会降低，以至于激发的能力就降低了。双手大字桩，双手不是平伸的。刚才这张照片里有啊，双手有一定弧度啊，不要完全变成一条线。整个转桩的桩位，身体实际上都是有弧度的。啊，除了后背要站直，双脚双手都有一定的弯度啊。 对，都有一定的弯度，因为这是弯度意味着你的身体保持某种程度的放松，不是僵硬的。当你是放松的，你的手臂、腿部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弯度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另外还有一个要点，不允许闭眼。为什么不允许闭眼？闭眼意味着你在引导能量向内走，而不是让这个能量向外激发。所以站桩跟静坐是性质不同的，静坐需要引导能量向内走，你需要闭眼，但是站桩实际上是扩大能量中心的一个运动，所以你一旦闭眼，你的能量会自发的向内走，而不是向外扩大，啊，这个趋势是不一样的，所以站桩最好不要闭眼，你甚至可以一边听音乐站桩，啊，一边看电视站桩，这都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就是不要闭眼。闭眼产生的能量跟睁眼产生的能量将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啊！我们还是要求大家，睁眼产生一个磁场扩大效应的能量，这对你的身体将很有帮助。因为当你在站桩当中产生了正向磁场的扩大，这意味着你在打坐闭眼的时候将会积累更多的内在能量向里走，站桩就好比你在准备干粮啊，你在准备越来越多的干粮，米饭啊、馒头啊、包子啊，啊，准备干粮。打坐闭眼意味着你在吃这个干粮，你站桩产生的能量现在会自动的集聚到丹田。所以为什么在每一个桩位结束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双手向上，灌顶的动作，并且向下压，一直压到丹田呢。大家会这个动作会做吗？你站桩以后，无论你绕什么圈，最后随便你发明，你可以自己发明动作。你这个两个手在大字桩以后，你可以发明动作，绕一个弧度，绕到头顶上方，手心向下，然后往下压。压，一直压到丹田，两个手在丹田这个地方，啊，压到，收工，对的，收工的动作。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让你在把你站桩当中，你创造出来的那些干粮、那些馒头、那些包子、那些能量，回收到你的丹田当中。回收到丹田当中的时候，这股能量将会融入于丹田。而且这股能量将在你静坐的时候，开始从丹田自动的向脊椎骨激发，哎，所以当你闭眼的时候，你累积的那些丹田能量就开始向内走了，这就相当于你把你准备好的那些馒头、那些干粮再往里吃，往什么地方吃？往脊椎骨里面吃，否则你脊椎骨吃不到养分，吃不到能量。所以为什么站桩重要？站桩就是在培养你的最基础的丹田能量，你的身体的一个磁力中心其实就是丹田，啊，并不是心轮，而是丹田。站桩实际上就是在激发这个磁力中心，让它变得能量充沛，激活它。所以站桩跟打坐这两者应该配合起来做，否则你打坐即使再怎么想做得好，也很难做好。为什么？你这个根基没有，你丹田里面是空的，丹田里面没有能量。所以以前米拉日巴在禅定的时候，马尔巴曾经给他的上师马尔巴给他曾经给他一留下一个秘密的纸条，这个纸条而且上面写好年份，某年某月某日你才可以打开看。结果米拉日巴在山洞里修行了2年，没吃没喝，因为荒山野岭根本没有吃。吃一些绿的草，结果吃了2年以后，人整个变绿了，人身上长出来很多绿的毛，很长很长的毛，绿毛，他就跟野人一样。但是他可以入定，他入很深的定，可以一入定入定几天。但是他发现，即使入定几天，他也无法有任何更好的觉受禅定经验，他非常苦恼。结果他后来想起马尔巴给他写的这个条子，他一看，哎，时间倒是已经到了。他就把这个条子拆开来看，马尔巴竟然在条子里写 写的最秘密的口诀是你现在应该吃肉。结果他恍然大悟，很巧的是他当时他的妹妹终于找到了他的山洞，而正好给他带了一些肉，生的肉，他不舍得吃，每天就吃一点点生肉。结果即使这一点点生肉立刻就滋养了他，他很快就在禅定里产生了力量，由于他定力是有的，以至于他几天以后，这个生肉的能量立刻融入了丹田，立刻融入了脊椎骨，在禅定的驱使下，三天以后他开始能飞了。由于他禅定本身功夫特别深，只要有一点点能量就大幅度的融入脊椎，他很快就能够从洞口飞出去，肉身飞出去啊。所以这就是密宗为什么非常重视身体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身体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的话，你再即使有再好的禅定，它底子没有，上不去啊。所以作为培养身体的能量仍然极为重要。所以站桩，你每个人每天花半个小时啊，一天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其实再长时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的身体实际上有一个能量循环的极限，最多45分钟，超过45分钟你没有必要站桩，超过45分钟你的能量就会自动的向回收，你即使在站桩当中创造了更大的磁场范围，但是一过45分钟这个能量就会自动向内收，所以站桩不必要超过45分钟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白，超过45分钟你的站桩就白费了等于浪费时间，45分钟以内的站桩是有效的，你每天站2次这是可以的啊，但是每次最好不要超过45分钟啊，分2次站是可以的，每天站2次3次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要遵循能量45分钟循环的这么一个规律啊。向内收就是本来站桩当中半个钟头已经释放形成了一个磁力圈，这个磁力圈在45分钟的时候又会再一次收缩，向内收缩，啊，这个你如果有站桩的经验，你会体验到的。超过45分钟，这个磁力线就会向内收缩，收缩到又过了十几分钟，它会再一次向外释放，啊，这个是身体能量的一个自动循环。对，今后你可以就在站45分钟以内是正合适的啊，但这个是站桩的问题。大家对站桩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哦，站桩不要在饭后半小时内站，要消化一下，你的胃需要时间消化，所以在胃劳动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站桩，而且你这个最好，早晨跟下午站桩是比较好的，睡觉以前不要站桩，因为睡觉以前站桩以后你太兴奋了，影响睡眠。静坐也有磁场，但是静坐的磁场跟站桩的磁场很不一样，他们是不一样的磁场啊。静坐的磁场是向上的，而不是向外的，站桩的磁场是向外的，它会包围你的身体，但是静坐不一样啊。站桩关注哪里？我们曾经有人问过我，站桩是不是要注意腿部的什么三焦啊，这个胆经啊。什么什么胃经啊，三焦经啊，我告诉你，你在站桩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关注任何的身体上的经络。当你关注身体经络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干扰能量的自然运行。能量其实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些经络来运行的啊。你越是不知道能量在往哪里运行越好。你知道了，你实际上意味着你在强迫这个能量往这你感知到的这个经络运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啊。所以当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它会运行得更好。而且我刚才讲过了，能量实际上是向外扩展的，而不仅仅是走身体内的经络的，所以这一点不用去管啊，这个是一个重要啊，这个注意啊，千万不要注意到你的什么经络啊、心跳啊等等，你不注意它是最好的。站桩当中，你如果意识放在哪里，我建议大家在学习过中脉、参加过中脉冥想课程的人，他就知道意识实际上是在上面。 啊，你如果在站桩当中意识能在高处，能够在光明的意识经验里，将会对站桩有莫大的帮助。当然，一般人可能达不到这一点啊。你如果在能在光明定里面站桩，那是最最好的。这意味着你给了你身体的磁场中心一个更高级的暗示。你的身体磁场中心实际上是物理性的，仍然属于物理层面，所以它产生的能量也是物理层面的能量，所以它是睁眼的能量，是物理能量。但是你如果是在光明定里面，意味着你不仅会产生物理性的身体磁场，你而且在光明定的觉照下，你的身体会产生物理磁场以外的更高级磁场。这个就是为什么少林寺的武僧在达到高级站桩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光晕，而且是可见光晕。这一点在站桩当中的人极少有人达到，极少极少。我们站桩都知道会有气场啊，会有磁场，而且你那个气场会内气外放，让别人感觉到。但是你站桩很少能够产生身体出现一层可见光，别人都能看见，这就非常爽了啊！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是非常少的，因为他没有能够在意识上达到光明。你如果在意识上达到光明，你甚至可以产生高级能量场，不仅仅是物理能量，而且是高级能量。这个高级能量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产生一层可见光，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佛像头后面就有一层圆光，就这个原因。它实际上是产生高级能量磁场的啊，不仅仅是物理磁场。站桩的简单姿势，就是刚才讲过，双腿宽于肩膀一点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臀部后坐，重心在涌泉穴到后脚跟中间的这个区域，越往后压力越大啊，越往后压力越大。后背挺直啊，臀部要后坐，这样你的腿部压力就大了啊。要睁眼，手要做成一个两侧撑开的这个大字桩的这个形式，胸部要打开，千万不要把胸部关住，含胸啊，这个能量就压在这儿了，你会胸口疼的啊，胸部要打开啊。要点是要一定要睁眼啊，每天不要超过45分钟，这个是最好是身体出现微汗，你在站桩当中，你的手、胸口、后背、肩膀、脖子都会发汗。如果你站桩当中发汗了，意味着你的病气被逼出来了，所以你在站桩当中一旦发汗要擦干净，不要让这个汗再吸回去啊。站桩的时候腿发生抖动，身体发生前后的摇摆，这都要顺其自然，你不要禁止它啊。身体这种前后摇摆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否则你的膝盖长一直在压力下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当身体由于能量的推动有前后摇摆非常好，但是你不要助长这个摇摆。有人身体有前后摇摆以后就拼命去摇摆，那你就错了啊。他如果摇摆，你让他自然摇摆，他渐渐的摇摆了一两下停下来了，你就让他停下来啊。所以站桩可以治疗身体的很多的疾病啊。实际上你如果改变了你身体基本的磁场，你的各种疾病就潜移默化的就好了。而且如果大家能够在站桩当中安住在光明定，意味着你在改变你最中心的磁场，最高级的磁场，这个时候产生的站桩能量将携带高级能量，也就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你在站桩当中产生的磁场将影响你的整个一天，甚至是好几天。它这个磁场不仅仅影响45分钟，甚至影响一整天。在一整天当中，你都会被某种正向的能量所提升跟笼罩。当你的身体能量是正向的，你的疾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疾病意味着有一定负向的能量在你身体里面形成了一个惯性。而整个身体磁场一旦改变，这些 负面的惯性能量就被潜移默化的冲走了啊，所以站桩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让你身体变好，某些慢性病神奇的就好了啊，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好的，你都没去关心过它，它就好了。饭后别站啊，站桩由于是能量激发能量向上了，所以一个人会变得很阳光，不太会心情低落啊，怎样怎样啊。啊，所以你如果站桩的头几天身体这儿痛那儿痛，肯定是好的，啊，把你的固有病灶再压迫出来、逼迫出来、释放出来，啊，所以这个大家每天要花时间，至少一天一次站桩啊，半个钟头，这个是最最少的。你如果一天一次站桩，站超过一年，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你绝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一定是非常大的。并不是吹牛，很舒服，站桩非常舒服。站完以后，你会有这样的习惯。你如果连站三个月，有一天不站，上班很忙，没空站，你那一天就会不舒服。站惯了，站惯了就觉得不站就觉得挺难受，一定要站啊！你如果养成这种习惯，你会觉得站桩是一种享受的事。到后来，一开始站桩可能抖得厉害，站过一个星期，抖动程度会降低，因为你的双腿的这个抗压能力就增大了，抖动降低并不意味着效果变低，实际上你会发现外抖动降低，内抖动并没有降低，你的肌肉内部的抖动仍然存在，而且意味着它创造磁场的能量并没有降低，反而增高哦。所以当你站桩越来越熟练，你不要担心你的抖动降低以至于能量会降低，能量不一定会降低。你实在觉得能量降低，你可以加大一些强度，腿开始分得再开一点啊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今天讲的是站桩。刚才以前还有人问过，以太冥想可不可以站桩？可以的，你们待会儿就可以试。你如果在以太冥想当中，你可以站桩的时候做以太冥想，但是有个要求，也就是你的腿部必须也是中空的。你不仅是上半身中空，腿也必须中空，啊，在腿部中空的情况下，你可以在站桩的同时感觉到整个身体内部从腿到头都是中空的，并且丹田会自动发热，而且这种热的效应可能比你坐着做以太冥想效果来得更强，啊，大家可以其实可以试一下的，啊，如果你愿意，待会儿的以太冥想你可以站着做，啊，以站桩的站姿来做。啊，没有问题，但是必须睁眼，啊，必须睁眼，站桩它不允许闭眼。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啊，以太身的冥想。